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是士林西安堂42周年纪念日。主，过去42年来，你在教会行了许多奇妙的事。主，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你，因为你回来的日子近了，所以我们呼求你要做更大的事，你一定要做更厉害的工作，在这个世代的人身上。主，你要呼召你的珍宝，运进你的殿。主，震动万国的珍宝，运进你的殿。主，叫这殿幕后的荣耀可以大过先前的荣耀。主，我们要继续与你同工，与你办理大功。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深信你会做成一切事，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求你不要停止你的工作，继续的做，继续的建造，直到你的教会成为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42年前8月19号，我们在吴普文牧师的家庭里头开始我们士林西安堂第一次的聚会啊，一直到今天，42年过得很快啊，完全没有感觉已经42年了。这些年主真的赏赐给我们许多忠心追求跟我们同工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主会继续做大工啊。那今天我要讲基督徒生活原则第三次，要讲做完全人啊，请我们一起来看腓立比书第三章8到16节。腓立比书第三章8到16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
保罗遇见主耶稣以后，他以认识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凡是拦阻他认识基督的事，都被他看作粪土，看作有损的。那保罗在这里提到认识基督，他不是只想在头脑上知道一些关于耶稣基督的事，他是盼望跟耶稣有一种个人的认识，一种亲身的认识，像夫妻般那个亲密的认识啊。他认识义者耶稣为他死在十字架上，那个义的代替了不义的，使他有信基督的义，就是信神而来的义。所以他就站在这个因信称义的地位上，他竭力追求复活的基督，他要晓得主复活的大能。那对保罗来讲，复活本身无论怎么奇妙，当然不是一件过去的历史事实，也不是只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复活是一种荣耀的大能，可以运行在那些竭力追求主的人身上，可以使这个信靠耶稣的人全然成圣，而且做完全人。哥林多前书6章14节这样讲说，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还有罗马书8章11节，罗马书8章11节啊，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 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
使这个复活的大能运行在我们软弱的身体身上，而叫我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我们要相信啊！那耶稣基督活着，我们也活着，无论是生是死，或是死亡以后，这个复活的主时刻与我们同在。所以今世来世，我们都与这位复活的主同活。我们活在地上的每一天，可以认识主复活的大能，经历主复活的大能，倚靠主复活的大能。这个复活的大能不只叫我们的身体要得医治，也要治死我们身体的恶行，叫我们完全向自己死掉。我们常常追求主，被主这个复活的大能充满，我们就有能力在主所量给我们的环境当中与主一同受苦，效法主的死。那个意思就是效法主完全顺服神的旨意。主耶稣自己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没有凭自己的意思选择死法，他就是要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天父的旨意就是要他上十字架完成救赎大功。所以我们一样要靠着主复活的大能来效法主的全然顺服。保罗说，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所以保罗认识这一条由死亡得生命的十架载路，他向自己死掉，完全顺服神。我们也一样，我们就是服在神所量的环境当中，凡所行的不要发怨言起争论。我们就是一直靠主喜乐，神就会借着圣灵让我们从死里复活。有的人他就是没有办法为他目前的处境感谢神，有的人他因为还没有结婚，他就感到很沮丧，除非找到另外一半，他就觉得他不会快乐。可是不要这么想，你应该换另一个角度去想，单身的人可以多有时间追求主。如果你有结婚了，你有小孩，整天都要照顾小孩。你看，如果我跟常牧师有小孩，这42年怎么样服侍教会？不可能。我们42年了，就是在服侍教会，教会就像我们养小孩一样的。所以单身的人，你没有小孩，你就多有时间追求主。你要享受神目前给你的定位，因为你沮丧度日不会让事情更快的成就。如果你不断抱怨你单身的状态，还有可能会延缓你找到另一半的时间。如果你已经跟神表达了你的愿望，那何不放轻松一点，跟神说，神啊，愿你的旨意成全，而不是我的心愿成全。我把这件事交给你，我相信你把我最大的益处放在你的心上。你诚实的向神敞开你的心，这样祷告是很好的。说，神啊，你知道我很想快快的看见事情发生，可是呢，我要依靠你。如果结婚是你的旨意，使我能够做完全人，那我相信在适当的时刻，你会把理想的人带到我的生命当中。即或不然，我仍然要爱你，追求你，顺服你，让你做完全之功在我身上。所以你一定要明白神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要你做完全人，他身上在你身上做完全的工作。如果你结了婚，神就在婚姻里面磨塑你，你是单身，神一样有办法磨塑你成为完全。所以在人生的许多方面，不管是婚姻、工作、家庭等，我们要学习向自己的感觉跟想法死掉，唯愿神的旨意成全。我们不是只死一次就够了，必须死千百次，必须每一天学习向自己死掉，每一天顺服神，然后就从死里复活，然后死了又活，活了又死，如此循环不已，直到我们完全死透，完完全全顺服神，让神的完全之功成就在我们身上。那保罗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完全了，已经得着了，不是的。保罗知道自己还没有完全死透，他还没有完全让耶稣基督得着，他也还没有完全得着耶稣基督自己， 所以他说我乃是竭力追求，在地上他仍然要继续竭力追求主，竭力追求像耶稣。他说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或作我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的。所以这个就是保罗他努力的标杆。你知道保罗的生命真的很单纯，那是一种属灵的单纯，只有一件事，不是世界上那种懵懵的单纯，不是这个意思，是一种属灵的单纯。真正的属灵在于单纯，就是他的生命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他努力面前，那个努力，这个希腊字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一个赛跑的人，他那样专一，那样尽力，他努力的冲向终点，他聚精会神的冲向终点，全力直奔标杆。那基督徒也应该这样，我们的标杆就是要做完全人，跟保罗一样，我们要完全得着耶稣，也完全被耶稣得着。我们要成为神无瑕疵的儿女，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好像明光照耀，彰显主的荣光，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有一天义人要在他父的国里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保罗告诉我们，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又有分别，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的心愿应该是日的荣光，日的荣光应该是我们的标杆。所以我们渴望我们荣上加荣，我今天比昨天更荣上加荣，我今天比昨天要更多彰显主的荣行。保罗说我们中间呢，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完全人他们的心就是这样，要成为完全。完全人的特点就是他心存完全，他竭力追求完全，他要完全得着主的荣光，他要完全遵守神的命令，他要完全的住在主里面，他要完全与主连结。如果在什么事上分心了，神还是会再指示我们这件事，叫我们直奔标杆。当然我们的标杆也是神自己，因为神自己是完全的，我们的眼目专注于这位完全的神，我们要完全与神相似。我们的神是蛮有恩典的神，所以他借保罗提醒我们，就是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因为灵命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一个人他刚信主跟一个已经追求主几十年的基督徒，他们的灵命当然不一样。可是每一个人都需要谦卑地追求主，谦卑地学功课，照他目前所知道的竭力追求，竭力顺服，总要持守所有的，免得人夺去我们的冠冕跟奖赏。约翰卫斯理他在1734年，他曾经写了一本小册子，说明什么叫做基督徒的完全。他这样讲，他说完全的基督徒呢，是一个全心全灵全意全力爱神的人。神是他心中的喜乐，他时常从心里呼喊着，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他因着神心里喜乐，而且呢，这种喜乐在他里面成为一股活水，直涌到永生。他的平安好像那个满溢的河水，他里面有完全的爱，把惧怕除去。他真是乐上加乐，满有喜乐。他的全人呼喊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讲的是彼得前书1章3到5节，请大家一起来替他读。愿颂赞归于我
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原来威斯理说，这个完全人他有这个活泼的盼望，永生的盼望，所以他就在万事上感谢神，因为他知道不管什么时候临，什么事临到，神都会借着耶稣成就他的美意，所以他喜乐的从神接受一切，认定主的旨意是好的，无论主赐予或取去，主的名一样配得颂赞，无论吃苦享福，疾病健康，或死或生，他从心里赞美神，并把他的身体灵与魂都完全交托信实的造化之主。他并不为任何一件事挂心，他把一切忧虑卸给神，因为他深知神看顾人，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他所要的告诉神。他在信中不住地祷告，默默地祷告，向神传达无声的言语。不论他在什么地方，他的心每时每刻都向着神。任何人或任何事绝不能拦阻他与神的交通。他不管是独处或是跟别人在一起，空闲或是忙碌，静默或是谈话，他的心总是向着神。无论他坐下或起来，神是他思想的中心。他继续与神同行，他的灵眼注视神。无论在什么地方，他总是隐约的看见神，隐隐的看见神。他是一个清心的人，已经把嫉妒、恶意、愤怒、乖僻的性情除掉，也会把引起纷争的骄傲除去。现在呢，他的心满有慈爱、谦卑、温柔、忍耐。其实在他那一方面，他已经把一切可以引起纷争的根源割除了，他个人的欲念都已经除绝，他不再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他专心仰望神，想念他的圣名。他一生唯一的目的是要完成天父的旨意，而不是他自己的意图。无论何时何地，他要得神的喜悦，此外没有别的意图。由于他的眼睛嘹亮，他的全身就光明，正如一只烛光照亮全世一样。他的全人都是由神掌管，他灵里的一切都是归耶和华为圣。他的意念与动机无一不合乎神的旨意，每日起念都是向着神，而且要顺服基督的律法。他说凭着他所结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来，因为他爱神，所以他遵守神的诫命，不是一部分或是大部分，而是从大到小，就是每一条神的命令他都遵守。如果他是遵守全律法而违反其中一条，他的心不会感到满意。而他在每件事情上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神所禁止的他就闪避，神所赞成的他就遵行，他往神命令的道上直奔，神也开广他的心，他乐意遵行神的旨意，叫神的名得荣耀。他说他遵行神的旨意在地上如同在天上，好，这个是他每天最大的喜乐。他全力遵守神的诫命，因为他顺服的心与他爱神的心成正比。他说爱神是他一切的出发点，他既全心爱神，就用全力去侍奉神，他继续把身心灵奉献给神做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他为自己不保留什么，他完全奉献他所有的一切，以荣耀主的圣名。他所有的才干跟智慧都是为着主的旨意去使用。他说不管他做事或是娱乐或是祈祷，他的目的是要荣耀主，不管是他在家里或是出外，无论是他坐下来或是起来， 他所言所行都是在带进神的工作。不管他穿上衣服出去工作，或吃或喝，或劳而后息，他总是在众人之间散播和平与善意的种子，以带进神的道而荣耀神。然后他引用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的一句话，请大家读：
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
他说世界的风俗不能阻止他奔那摆在前头的路程，他不积聚财宝在地上，正如他不能抱火在怀里，他不说邻人的坏话，更不能向神向人说谎，他绝不向任何人口出恶言，因他的爱心保守他的口。他不说闲话或无意的空谈，因这些不能造就人，也不能使听的人得益处。可是那个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事，他就思念、传讲或实行，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他说救恩是神极大的礼物，圣灵把神的像印在他的心坎里，他借着圣灵的工作得着心意的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他说神已经把斧子搁在树根上，借着信心洁净他的心，把他的心思意念更换一新。然后他讲了约翰一书三章三节的话，请大家读：
忘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
他在引用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彼前一章十五节，好，请大家一起读：
那照你们的己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
然后约翰卫斯理这样讲，好，这并不是说他已经得着所要得到的已达完全，他乃是继续追求，往前行走，力上加力。然后他引用了我们喜安堂最喜欢的经文，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他经验到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好，这个自由是因脱离死亡和罪的律而得到的，是世人所难以相信的。他说凡从神生的就能脱离骄傲、恶毒的罪孽而得着自由，他觉得这个都是出于神，神在他的心思意念中运行，来做成他所自己所预定的美意。他说他讲话不是自己讲话，乃是神的灵借着他说话，无论他做什么，是神借着他的手做的。总之这一切都是出于神，而他自己在神面前算不得什么，他拒绝自己，听凭神来做成圣善的旨意。无论贫乏痛苦，或生或死，他总是在灵里呼求说，愿父神的旨意得以做成。他心中毫无恶念，片刻也无法逗留。以前他感觉一有恶念，他就一举手仰望主，哎，那个恶念就消失了。现在因为他里面充满了神，没有一点空隙可以让恶念进去。他祈祷的时候专心致志，没有思想散漫的毛病。他在神面前倾心吐意，并不想到过去或将来的事，只觉得父神与他同在。以前他还有不正的意念射进去，而在一刹那间就如烟云消散，但如今呢，连烟雾也不会升起来。好，无论什么事，不论是普通的事、特别的事，他没有惧怕与疑惑。圣灵时刻教导他应该做些什么，讲些什么。他的四周充满了试诱、试探跟诱惑，而他毫不在意，因为丝毫不受影响。他的灵是平静的，他的心坚定而不摇动，他心里头有出人意外的平安， 好像活水的江河，时常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他已经受了神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他确信以后会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就是到了那日神要赐给他的。他说一个人的心意在爱里头更新，才能称为神的儿子。任何人确信神的应许，就是耶稣的救赎，他的罪孽得着赦免，他就是神的儿子。他既然住在神里面，就成为承受一切应许的后嗣。他绝不丢弃确实的信心，也不因信心的软弱或因受百般试炼而心中忧愁。他说这个完全人呢，他有基督的心，所以他照主所行的去行，他守节心清，他的灵与魂以及身体的一切罪物都被洁净了，他身上没有半碟的缘由，他是不犯罪的人。他说再郑重地说，按照圣经所谓完全人的意思，就是凡遵行神的话，已从一切罪污偶像被洁净的人，就可以称为完全人。他是灵魂体全然成圣的人，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在神毫无黑暗，神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他一切的罪。他能够向众人见证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是圣洁的，正如照他的主是圣洁的，他行事为人也都是圣洁的。他全心全力爱主他的神，他爱邻舍如同自己，正如主爱那些凌辱他逼迫他的人。他的全人充满了爱、仁慈、怜悯、温和、忍耐，因此他的生活充满了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所存的忍耐。无论他做什么，是为着爱主而做，是借着主基督的名和他的能力做的。总之，他在地上遵行神的旨意，如同在天上一样。和这种里外圣洁的人，就可以称为完全人。他爱神的心如同火焰一样的热切，他每一个思念，他每日的言行，是借着基督奉献给神，作为可喜悦的活祭。他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宣扬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他说他心中有完全的爱，他说这个完全的爱就是完全的忠心。他结出的果子就是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他说这种完全是会继续长进的，他说这种完全是会继续长进的。他说一个人的爱心既然完全，那其他一切的德性就要跟着长进，而且要长进得更快。这种完全是一个人因信称义以后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所以那些被神称义的人，他还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五章43-48节，也提到完全的事。马太福音第五章43-48节，请大家一起读。
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这是主亲自告诉我们的命令， 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那天父的完全是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告诉我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你们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天父呢，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天父的爱是完全的，他的心意就是要把他自己完满的福分分赐给他周围的人，他的怜悯跟慈悲就是他本身的荣耀，他照他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了我们，所以他要我们过一种有爱心有怜悯对人有恩慈的生活。我们要在爱心上完全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可能有的人立刻会想到，有可能一再想到说，这怎么有可能？这个有可能吗？如果有可能，那怎么样才能做到？当然，这个绝对不是人凭自己的努力所结出的果子。这段经文有一个答案，说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你会发现有的小孩，他承受了从父亲而来的生命，又愿父亲培育他，也陪着他成长，所以那个父子就会长得一模一样，而且还会越来越相似。虽然那个孩子比较弱小，父亲比较强壮，可是他们越来越相似。同样的，神的孩子有份于父神的性情，有父神的生命，然后圣灵把父神的完全之爱浇灌在他的里面，所以父神吩咐他做完全人是合理的，听从这个命令也是越来越可能的。完全是属于我们的父神，所以在我们的里面有完全的种子，我们里面有父神的生命，所以我们里面有完全的种子。那么神乐意使这个种子生长。要完全这句话听起来，也许有些人会觉得啊，没有盼望。可是如果你明白神把这个完全的种子放在我们里面，就会成为我们的盼望跟力量。要完全像你的天父完全一样，这个是神儿女应该得到的产业，可以得到的产业。我们应当做神完全的儿女，我们向天父降服，我们求天父按着他的大能在我们的里面做这个完全之功。好，每一天我们求天父把他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来充满我们。而且你知道，宣告要完全这个信息的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天父用苦难使耶稣完全，主耶稣学会了顺服而成为完全，并且要使我们永远成为完全。主耶稣是我们的长兄，是我们得救的根源，是他叫我们得以成圣，也是我们得以完全的根源。主耶稣向我们所要求的，天父就赐下。主耶稣他要我们达到的，天父会赐下。主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所以我们就来到神面前等候神，跟神说，神啊，你要做完全之功在我的身上。诗篇六十二篇第一节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所以我们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们花时间专心等候神，我们不看自己的不完全。等候神的时候，我们的眼目是专注在完全的神身上。神要把这个完全的救恩成就在我们身上，救我们脱离不完全。有人做仇敌逼迫我们，我们学习为他们祷告，对他们好，这样就使我们越来越趋近天父的完全。因为天父赐阳光跟雨水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在2006年七八月的时候，有一场以黎战争，那个时候以色列跟黎巴嫩开打， 在炮火中，黎巴嫩有许多基督徒挺身而出，帮助失去家园的穆斯林同胞，因为大家都在苦难中。那么黎巴嫩的基督徒就为主的名向穆斯林同胞表达爱心，基督徒不但开放教堂、基督教学校，甚至有人还开放家庭啊，帮助这些穆斯林啊。有一间浸信会神学院里面每天有两次的祷告会，好些基督徒前来为有需要的穆斯林提名祷告，然后去探望他们。那青年归主的同工跟义工带着篮球去难民营，跟青少年一同打球做朋友。那基督徒的祷告是这样的：但愿我们的爱和笑容能够反映父神完全之爱的模样。一个年轻的传道人提到他所认识的一位穆斯林的反应，就是以色列战机轰炸贝鲁特南郊的时候，他17岁的孩子丧生。那基督徒帮助这一家人，当人们为他的孩子送葬的时候，又逢这个以色列战机来袭，所以送葬的队伍大家就纷纷奔逃，而基督徒没有逃走，他们继续帮助这个家庭。后来孩子的父亲就问这位传道人说，你们基督徒为什么要帮助穆斯林？因为他们从小也接受的观念一向以基督徒为异类，甚至仇视他们。这个传道人跟他讲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然后就问他说，谁是落在强盗手中者的邻舍？这位父亲回答说，就是那个怜悯他的。这位传道人接着提到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44的教导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个父亲十分感动，他说，我有不少朋友是基督徒，但我不知道圣经有这样的教导。所以当基督徒他们去爱仇敌，为逼迫者祷告的时候，神不会忘记他们所做的功和他们为主的名所显的爱心。英国的赋能人，他是一个很杰出的钢琴家，他放弃工程师的灿烂前途，离开英国舒适的家，去中国云南的傈僳族宣教。他在那里很努力为主工作，力求在他的衣着、饮食、生活上跟傈僳族认同，努力传福音。可是他低估了他们传统风俗的势力。有天晚上，他住宿在一个傈僳人的村子里，一大早醒来，他就出去祷告，正好那有一棵大树，他就在树下祷告，祷告完了他就坐在树底下休息。忽然他就听见那个很愤怒的喊声，村民们都聚拢来，指着那棵树说，那棵是鬼树，他这样子坐在这棵鬼树底下，这样鬼会大大发怒，会降灾祸在村子里，所以一定要献祭来安抚他们。结果他们就把赋能人抓起来绑在树上，他的时候被绑起来，两脚也捆在一起不能动弹，好像死亡已经迫在眉睫。这个傈僳族人在预备献祭仪式的时候，赋能人就挣扎在痛苦跟恐惧之中，他心里面浮现出许多神的应许，他就切切求神按着他的应许行事。过了几个小时呢，赋能人听到村民们在讨论，以为呢可以从他身上得到一些钱财，最后他们就围着赋能人为他的生命在那里讨价还价。他们坚持呢，赋能人必须买一条牛来献祭，他就很不情愿的答应下来，他就被释放，也交出钱来，也买了牛，然后献了祭。这样赋能人很快就从这次痛苦的经验当中学到功课，就是在撒旦的领域里不可掉以轻心，他是在敌人的地盘上。这事以后呢，他行事为人更加谦虚谦卑啊，他庆幸神在这次的事件当中时刻看顾他，把他从死亡拯救出来。他就继续为傈僳族祷告，有机会就传福音给人， 他家乡的人呢也为他跟他的福音事工代祷，结果神垂听祷告，借着他结出许多的果子来。赋能人才华卓越，他就是很谦虚，他给周遭的人关怀，他成为许多有困扰跟有需要的人的避难所，他彰显出天父那个完全的爱。而他爱的能力从哪里来？从祷告来。他实在是一个祷告的人，他借着祷告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神用力量束他的腰，使他做完全人。所以当我们发现自己不完全的时候，我们就是来到神面前祷告，说神啊，你不要放过我，你不要停止做完全之功在我身上，你看我这么不完全，所以你要加倍的赐给我从上头来的能力，你要天天以你的能力束我的腰，使我的言行完全，然后多花一些时间等候神，歇自己的功，进入安息。不要因为我们的不完全而没有安息，不需要这样。你来神面前等候神，歇自己的功，进入安息，让神自己做完全之功在我们身上。请我们再来读路加福音第六章36节到40节，路加福音6章36到40节，请一起来读。
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柳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瞎子岂能领瞎子，两个人不是都要掉在坑里吗？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
我要读这段经文的原因，是因为最后这一节，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如果你去看英文的钦定本圣经，它是这样翻译的，凡完全的不过和先生一样，凡完全的不过和先生一样，这个先生是指耶稣。所以凡完全人就是和耶稣一样，做完全人就是要像耶稣，还有前面的话，做完全人要像天父一样的慈悲，因为天父是慈悲的，他恩待那些忘恩的和作恶的，主耶稣也是慈悲的，他爱那些随从肉体而与他为敌的人，他为这些仇敌死在十字架上，为仇敌舍命，他没有论断钉他十字架的人，反而为他们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主耶稣把他的生命倾倒出来给人，连身上的衣服都给出去了，兵丁就在他的十字架底下研究分他的衣服。我们如果要做完全人，就要像耶稣一样去爱别人，不要论断别人的不完全，也不要定罪别人的不完全。在威士新旧约字词注解词典里，被译为论断的希腊字当中，有一个字的定义就是关于对于别人错误的定论，它的相关同义字就是定罪，论断就是定罪。根据同样的资料来源，被译为论断的希腊字当中，一个字的定义是评断，它的相关同义字是判决，所以论断也可以说就是判决。神是唯一有权利去定罪或判决的那一位，所以如果我们论断别人，我们就是自身为高，我们在别人的生命当中扮演神的角色。我想我们都不愿意扮演神的角色。你知道有一些乐观的人，他们只看到生命当中快乐而有趣的一面，所以他们不太注意自己跟别人不完全的地方。可是越是郁郁寡欢或者是主导性强烈的人，他就很容易眼就看到短处， 一般而言，有这类个性人都不利于分享对别人消极的评论跟观感。一个弟兄的儿子跟他的朋友在家里头地下室玩电动，一不小心他把一个遥控器丢向了50英寸的电视，荧幕立刻裂了，中央被挤出一个宽约2英尺像这个蜘蛛网的裂痕。弟兄很生气啊，这台电视呢勉强用了1年多，这期间他只要一看到那个蜘蛛网状的裂痕，他就对他儿子那朋友一直在论断他们啊，而且呢论断日益加深啊，断定这两个家伙是莽莽撞撞的啊，完全忘记主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啊，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1年以后，这个弟兄呢买了一台新的电视，他想要把这个新的电视挂在墙上，可他很怕这台新电视又不小心给他儿子跟他的朋友用遥控器给打破了，遥控器给打破。他打算呢在这个电视机前面做一个保护的荧幕，那他自己要做。施工过程当中呢就不小心让一只天花板的支架掉到电视机上，结果新荧幕就被刮到了啊！他觉得自己实在很莽撞，竟然没有先把这个荧幕盖起来。他论断自己的儿子，自己也成了那种人，所以这个挂上荧幕的事让他懊恼不已，他觉得自己像一个傻瓜，就来到主面前祷告。他觉得主跟他说，你必须先从原谅你儿子的粗心大意做起，但是呢你已经收获了你自己所栽种的，你论断他粗心大意你自己也一样啊，你要悔改要饶恕。尽管这样做并不能使电视的荧幕修复，那道小刮痕将一直提醒你不要论断别人，不要怀着不肯饶恕的心啊，你要把这件事当作一个恩典。如果你用一台电视的代价学会了绝对不要论断人，那是个小小的代价。当你又开始担心你的东西会被弄坏，你就来到我这里祈求保护，就来到神面前祈求保护。你要原谅你的孩子，要相信他们会尊重并保护你的东西。现在你要在这门功课中安息。这道刮痕呢，让你很心痛，没有错，但是会过去的。管教后的甜美果实将永远彰显在你的生命中。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去论断或定罪别人不完全的地方，也不要定罪自己不完全的地方，只要来到主面前求主的宝血遮盖洁净就好了，然后心中要继续持守平安，不要专注在别人或自己现今的状态。民数记24章17节的话，我想很多人都知道，请大家一起读好不好，一起来。
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星耀出于雅各，有壮耀兴于以色列。
好，够了，我只是要前，我只是要前面这一句话而已。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所以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我们存着信心还有盼望，为自己祷告也为别人祷告，定睛于完全的神，相信神要继续做完全之功在自己身上跟别人的身上。而且我们效法主耶稣饶恕的爱，刚刚我们读的那段经文也特别提到饶恕，对不对？他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痛苦的时刻，他所讲出来的话是父啊赦免他们。主的心没有一点苦毒或是不饶恕。饶恕不是一种感觉，是一种意志的选择，是一种意志的决定。你定义要饶恕，你跟神说，神我愿意饶恕，主你拯救他，你祝福他。这样不管你在想到这个人或是面对这个人感觉如何，只要你心中对神说我愿意饶恕，我选择饶恕，神就看你是已经饶恕了对方。而且当你决定要饶恕的时候，这个饶恕就生效了。密室的作者彭科利 他出生于荷兰一个钟表店进钱的基督教家庭，他们因为在二战时期常溺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所以被关到集中营。他的父亲跟姐姐彭碧倩都在集中营去世。那申宝寿彭科利战后是从集中营被平安的释放出来。在战争结束之前呢，姐姐彭碧倩看见一个异象，跟彭科利讲，他说呢，这个集中营呢要长满了美丽的花草，所以我们要在集中营栽种美丽的花草，使它变得生气盎然。他的意思就是要去医治那些曾经为纳粹的梦想努力，可是现在却梦幻破碎、一蹶不振的德国人的创伤。战后，这个彭科利四处奔走，宣扬主的爱。在一次的聚会服侍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德国人走到他台前，彭科利很快就认出这个人，因为这个人曾经在集中营给他跟姐姐很不堪的羞辱，在那时间姐姐受苦的景象，还有这个人当时的嘴脸，历历在目的浮现在彭科利眼前。这个人就走到彭科利面前，很感激的说，谢谢彭科利刚刚借着讲道告诉他，耶稣基督的宝血呢洗净而且赦免他的罪，所以他想要跟彭科利握手。可是彭科利当下被过去的痛苦紧紧的抓住，他实在没有办法伸出他的手，他心里面跟主耶稣说，主耶稣我做不到，主耶稣你一定要帮助我可以伸出如千斤般沉重的手臂。所以主耶稣帮助他，所以当彭科利的手碰触到这个人的手的时候，他感觉到一股电流通过他的全身。彭科利知道这是什么，是主那个爱的电流，主那个爱的电流医治了他心中的伤痕，显明深渊虽深，主却更深，在人不能，在主凡事都能。主耶稣那个长阔高深的爱医治了彭科利，也医治了这个德国人。所以我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必蒙神饶恕，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让我们拒绝饶恕别人，因为神呼召我们做完全人。饶恕不等于和好，因为也许你的内心已经调整好了，可是对方还没有调整好。你已经定义做完全人，你愿意完全饶恕，可是对方不是这样。那遇见这种状况，我们只需要把对方交在主的手中，为他祝福就好了。饶恕的时间表在于我们，可是和好的时间表恐怕不是我们能决定的，而是由那位完全的神来决定的。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有一句话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给人这是约翰卫斯理的生活原则之一，对不对？我们提到的第二个原则，行善，给人行善。约翰卫斯理这样讲，他说，68年以来，我准确地记录我银钱出入的账目，我觉得非常满意，因为我持守的信念是尽我的能力节省，尽我的能力施舍，这就是我所有的一切了。他给出去，神就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地倒给他，所以他又给出更多。主说，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现在现代是一个非常忙碌的时代，可是让我们多多把时间量给神，花时间灵修，花时间聚会，花时间亲近神，花时间赞美神，敬拜神，这样神必将他天上的荣耀用十足的属天升斗，连摇带按地倒在我们怀里，倾倒在我们身上，充满我们的里里外外，使我们荣上加荣，使我们在荣耀中，在爱中完全。我们来唱颂赞诗选33首，颂赞诗选33首，充满我心境。